饶亦有情久观察，词成罗珠堪布著。饶亦有情久观察，也即菩萨利益众生之时的九种观察方法。一、观察的必要。为什么要观察呢？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虽然发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饶益一切有情，但事情的结果能不能真正利益众生，还需要一定的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善巧方便，则虽然发心很好，出发点也很纯正，但结果却未见得很理想。所以在饶益众生的时候需要观察。我们都是修大乘佛法的人，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就是利益众生。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利他。然而在此过程当中，许多人会被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困扰，不知道该做不该做，如何才是正确的取舍。经常也会有人问类似的问题。我想学习了这九种观察方法以后，大体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饶益有情久观察出自华智仁波切之手，是作者的一个笔记。华智仁波切是宁玛派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的名字有些中文书里翻译为巴楚仁波切，还有些翻译为巴珠仁波切等等。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实际上是一个人。此文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我们学习。华智仁波切在这个笔记中讲到，任何一个修学大乘佛法的人，自从发了菩提心以后，唯一的工作就是直接或间接的饶益有情。无论是听闻、思维、念经、磕头等等，中心就是饶益有情，出发点就是利益众生。然而就像刚才提到的，虽然出发点或者动机相当不错，但凡夫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不一定能真正的饶益众生。非但如此，同时还极有可能会对众生造成不同层次的伤害。所以大乘修行人需要有智慧，需要理性的取舍。假如没有智慧而盲目行事，即使想利益众生，也会遭遇诸多问题而难以辨别。因此学习九种观察尤为重要。阿底峡尊者曾经说过，利益众生的人最好能有神通。虽然大乘佛法不会专门追求神通，不过也强调神通，因为利益众生需要有神通。如果有神通，就能对一件事的结果和过程了如指掌。通过神通观察，认为某件事情对众生有利益，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否则就可以放弃。要有这样的抉择能力，必须具足神通。阿底峡尊者又接着说，如果没有神通，就应该精通比较灵验的圆光术。什么叫圆光术呢？圆光术属于占卜打卦的一类，西藏到现在还有，非常灵验，比普通的打卦还要灵。通过它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不是算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打卦而得来的，而是利用一面镜子，由修法成功的圆光师或瑜伽师修持念咒以后，就可以从镜子里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预兆。圆光术并不是有些人解释的所谓封建迷信，用来欺骗钱财、麻痹民众的一种手段。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东西，用我们的常识无法解释清楚。当然，除了佛陀的智慧以外，任何一个神通或者类似于圆光术之类的占卜打卦都会有漏洞，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不过由修成了的人去观察，绝大多数能达到很高的准确率，结果多半不会有错。 果既没有神通，又不懂元光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想去饶益众生，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分析某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然后做出取舍，认为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这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个理想方法。我们都正在发菩提心，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相当标准的菩提心，但大家都很向往菩提心，欢喜大乘佛法，愿意发心去做饶益众生的事，因此就更应该懂得这些观察方法。二，观察的方法。一，第一个观察是观察自他利害。一，总的原则，如果对自他双方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原则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为什么说原则上呢？因为我们往下还要观察一些其他内容，所以只是强调原则上可以做。大小乘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小乘戒律制定得清清楚楚，只要超越了这个范围，不谈什么对众生有利或是无利，不允许的就是不允许。因此在每一个言行举止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大乘佛法的重点就是利益众生，只要没有任何自私心，纯粹为了利益众生，无论是戒律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罢，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宽松，都留有余地。不过这个宽松度需要有菩提心做基础，有了稳固的菩提心基础，做起事情来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善还是恶，实际上都是大乘佛法。尽管如此，这个余地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大乘佛法不需要戒律，而是强调它需要有菩提心的基础，这是第一句话。二，任何事情只要对自己或他人有伤害，即便看起来是善法，原则上都放弃。这里讲的比较笼统，详细的细节下面还要分析。三，任何事情如果对自己有利却对众生有害，原则上要放弃。无论是做这件事的过程，或者是最后的结果，只要对众生造成伤害，原则上不能做。大乘佛法一再强调自轻他重，自轻他重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种高尚切实的行为。只要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人，都应该了解并修持这个修法。四，任何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假如对自己有伤害，但是对众生却有利益，我们选择做还是放弃呢？也许很多人会说要做，但实际上面对这个难题，我们还是需要慎重考虑。虽然从高层次的大乘境界来说，如果对众生有利，则哪怕对自己有伤害也应该做，然而倘若从细节上详细分析，则佛也没有这样要求所有的大乘行人。佛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根据自己学佛的层次来判别决定，观察自己属于哪一个阶段，然后再做不同的选择。大乘修行人的修行境界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刚起步学习大乘佛法，正准备发菩提心的时候，像我们这里的很多人一样，还没有进入到大乘的资粮道、加行道，目前还不属于真正的大乘修行人，但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乘修行人。第二个阶段是处于大乘资粮道和加行道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十一地就是佛，佛是不需要这样观察的，除了佛以外，其他的大乘修行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虽然听闻了很多大乘佛法， 内心也很羡慕大乘修行人，喜欢大乘修法，但毕竟自己还没有发起标准的菩提心，还没有真正走上大乘道，连资粮道都没有开始，更谈不上五道十地了。即使不久的将来会很快在心相续中升起世俗菩提心，可是现在还不是菩萨，只是一个预备的菩萨，是还不具备标准菩提心的凡夫。佛告诉我们，处在这一阶段的人就好比是一颗刚刚生长出来的药树苗芽，需要好好保护。如果能善加保护，使它茁壮成长，将来它长大以后就可以制药，解决许多人的病苦。打个比方说，假如一个病人患了一种特殊的病，需要吃一种特别的药才能治好他的病，然而在任何一个药房里都没有现成的这种药，只有栽培药苗并使其长大以后，病人才有机会服用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药苗还没有长成之际，保护这个苗芽是不是为了保护这个病人呢？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出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为了偷懒或者因为害怕麻烦而把自己说成是药苗，这是不合理的。只有有了菩提心，才可以说保护自己是为了保护众生，这才符合实际情况。换言之，这一阶段的人首先不要急着去饶益众生，保护自己最关键，因为这个阶段的人还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结果也不是很理想，不但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反而会在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因众生的不理解等等而使自己受到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很可能会成为根本上的伤害，使自己升起厌烦心，认为大乘佛法菩提心利益众生很难，进而退失大乘发心，转修小乘佛法。一旦退失，就不一定有再次修学大乘的机会了，至少在这一生当中不一定有修学大乘的机会了，这的确非常可惜。所以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还是尽量不要伤害自己。这里所说的不伤害自己，并不是说不要自己受苦，不要自己辛苦，而是要保护自己学佛的积极性，保护自己的菩提心、慈悲心，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记住。譬如说，本身财布施是很简单、容易的，不过假如在财布施的过程中遇到了骗子，我们能做到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吗？肯定做不到。如果做不到，是不是就违背了大乘佛法的原则呢？如果是，那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人是不是就根本没有办法修学大乘佛法了？于是我们就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向我们索要车子、房子等贵重物品，我们即便给他了，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真的要忍痛割爱，把房子、车子给别人，心里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学修大乘佛法与现实生活之间不但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处处充满了矛盾，此时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其实大乘佛法留有这样的选择余地，需要这样的过程，并不是说今天发了菩提心就一定要马上将身体等所有自己最珍惜最喜爱的东西布施出去，而是根据自己的心力能够承受多少就布施多少，这样选择回避并不违背大乘佛法。当有一天我们心里升起了真正标准的菩提心，证悟了空性，得到了菩萨一地的果位，那时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欣然布施，其他身外之物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益更多的众生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菩萨五道十地里面的资粮道和加行道。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虽然也是凡夫，但已经有了标准的菩提心，对空性等大乘观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具备了丰富的修行经验与体会。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地以上的菩萨境界，但相对第一阶段的人来说，利益众生的条件也比较成熟。如果这一阶段的人在发心过程中受到损害，就需要观察自己与众生的利害轻重。比如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对自己有害，但自己的菩提心却不会因此而退失，修学大乘佛法的积极性也不会受影响，只是在生活上或其他方面受到一些伤害。然而对众生不单是生活上的帮助，而且对他以后走上解脱道，获得佛的果位有相当大的利益，那么就一定要去做。下面讲第二、第三个观察时，还要针对这一情况做详细讲解。第三个阶段就是菩萨圣者的层次。大乘佛法的圣者是已经超越了凡夫境界，证悟了一地以上的菩萨。菩萨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因为菩萨已经真实的证悟了空性，所以不会有太大的痛苦，即便有也不会退转。学习大乘佛法的积极性永远也不会受到损坏，只要对众生有利，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以上所述是第一个观察的内容。第一个观察告诉我们，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可以回避许多事情，尽管对众生有利，还是可以不做，即使不做也不会违背大乘戒律，佛也允许在这个阶段保护自己，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二，第二个观察是观察利害轻重，也即观察对自己与众生损益的轻重大小。一，如果一件事情直接或间接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但对自己也有一些伤害，不过伤害不是很严重，不可能从此就不发菩提心，不学大乘佛法，或者干脆不学佛了，无非是在身体、心理上或者生活方面上受到一些伤害。既然利益大于损害，那么无论任何事情理应选择去做。我前面提到过一些原则性的选择，但此处是详细的剖析。二，如果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对自己有害，但是对众生的利益微不足道，而自己受到的伤害却非常严重，则可以考虑放弃。严重不严重的界限在哪里呢？虽然也可以考虑，如果钱全部布施出去了，生活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等因素，但最关键的是要看菩提心会不会受到伤害，学佛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影响，有没有因果取舍上的疑虑。如果这些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选择不做。此时的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保护众生，不像现在有些人所说的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好，非常符合佛教的宗旨，但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他们所谓的保护动物，其实就是先让动物多多繁殖，以后自己可以吃更多动物肉，用更多动物皮，或者让更多的动物来帮自己解决一些问题。这个说法的立足点完全出于自私自利，丝毫没有利他心。我看过一个纪录片，片名叫做《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想必你们都看过了吧。在看了里面的有些内容以后，我感觉很失望。他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来分析怎么样保护动物，怎么样保护环境等等。说到最后，有些人还是认为吃动物是正大光明、天经地义的，只是吃法上应该人道一点。还有一个纪录片 记录了电视台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分析人应不应该吃野生动物的过程。我听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野生动物之外，其他的动物吃不吃根本不需要讨论，吃是理所当然的。此处所讲的是真正的利他心，没有丝毫的自私动机，否则就不叫大乘佛法。符合大乘佛法的所有言行举止都应从纯粹的利他心出发，无论通过哪种表达方式，只要有自私心的成分，就不能称为大乘佛法。三，如果一件事情对众生的伤害和对自己的伤害一样大，该怎么取舍呢？那就要看自己的境界了。假如是停留在最底层境界的人，可以考虑不做，即使不做也不会犯菩萨戒，不但不会犯菩萨戒，而且也是一种很理性的选择，这很重要。如果是停留在第二个阶段的人，则可以考虑做这件事情，尽管对众生的利益没有超过对自己的伤害，但自己的菩提心却不会因此而退转，修学大乘的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理由考虑以利益有情为重。如果是第三阶段的登地菩萨，就根本不需要观察了。菩萨随时随地面对任何事情，首先都是考虑众生，无需考虑自己，因为菩萨已经证悟了无我空性，对他来说，名利钱财等等都是可有可无的过眼烟云，即使在名利地位身体等任何方面受到损害，菩萨也根本不会像凡夫那样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根本不会妨碍他利益众生的事业。三，第三种观察是观察生命的等次。也许有人会问，佛教不是主张众生平等吗？尤其是佛陀还提倡任何众生都不允许伤害，所有有情都要度化，那为什么要观察生命的等次呢？当然，如果两个生命需要救助，而我们也有能力和条件营救两个生命，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观察两个众生的生命等次了。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譬如说在两个众生当中我们只能救一个，又该如何选择呢？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人在海上航行时不幸掉落海中，而救生艇只能载两个人，却有七八个人急需救援，如果此时救援的人是学大乘佛法的佛教徒，他是没有选择的随便救两个人，还是有选择的观察呢？佛告诉我们，此时还是需要有所取舍。如何取舍呢？就是观察生命的等次。生命的等次怎样来区分呢？一，在六道轮回中，人当然是高等的生命，除了人以外，旁生、恶鬼、地狱众生都是低等的生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天人、飞天也是低等的生命，因为人有智慧可以修行，可以选择解脱道，如果能走上解脱道，自然可以自利利他，而其他道的生命都不如人类，只能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地完成自己的世间生活，无法自由地选择出世间的解脱道，更谈不上度化众生了。因此佛陀便以此来区分生命的高等和低等。从小乘佛教来说，无论是居士戒还是出家人的戒，都有杀、盗、淫、妄、酒的禁忌，其中的杀生指的就是杀人，只有杀人才会犯根本戒。为什么杀人犯根本戒，杀动物不犯根本戒呢？在小乘戒律里面，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说明小乘佛法也认为生命有层次。盗戒亦是这样，只有偷人的东西才会犯根本戒，偷动物的东西不犯根本戒，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从生命本身来说，无论是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最珍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对整个人类或者整个众生来说，某个生命的存在对其他生命产生的影响和贡献却是不尽相同的。佛陀曾明确地说过，在整个宇宙生命界当中，如果人的因缘条件成熟了，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还可以自利利他，可以引导其他生命解脱。因此，人生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与动物的生命价值是不一样的。有人会问，佛教强调的众生平等意义又是什么呢？众生平等是从众生自己的角度而言的，无论他的生命或是他的存在，对所有众生或者人类有没有贡献，他都会非常珍爱自己的生命，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此而言，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蚂蚁、蚯蚓、飞蛾，都应平等相待，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这就是佛教所特有的众生平等观。在这一点上，其他宗教并不这样认为。佛陀出于全方位的考虑，确定了什么时候众生是平等的，什么时候众生是有等次之分的，分得相当清楚。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有所取舍。这种区分方式与生物进化论里面讲的，因为一些动物还没有来得及进化，人已经进化了，所以人类才是高等动物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很显然，其中高等低等的界定并不是根据进化的程度，而是看能不能自利利他。二，如果需要营救的生命同样是人，也需要观察。对整个生命或人类社会有贡献的是高等的生命，只能养活自己而没有任何奉献的就是低等生命。应该先救哪个人呢？当然要去救对众生有利益有奉献的人了。在学佛的人与不学佛的人之间，只能选择救一个人的话，救谁呢？可以肯定地说，要救学佛的人。当然，这不是因为学佛的人是我们的同伴才去救。佛早已证达了自他平等，不会有这种片面偏私的看法。但是，得到人身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信仰佛教，走向解脱道，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此时我们不救他，却救了不学佛的人，岂不是太可惜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珍爱自己的生命只是出于本能，从未有过修行的境界，只是普通的人身而已。即便失去以后，还会有机会得到。虽然机会不多，但还是会有的。比较而言，修行的机会却稍纵即逝，因此还是要救学佛的人。如果同样是两个学佛的人，又该如何选择呢？那就要看对方是修学大乘还是修学小乘的了。虽然学小乘的人跟普通人有很大的差别，机会也非常难得，但与学大乘佛法的人比较而言，还是有高低差异的。学大乘佛法的人如果能继续活下去，能有继续修行的机会，他的修行会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带来解脱。而学小乘的人，即使修行成功，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自己的解脱，对众生的解脱没有太大的利益，所以首先要选择学大乘的人。三，笔记当中还说，无论做任何一件事，如果对畜生等一些低等生命有帮助、有利益，却对人类有伤害，这件事情做不做呢？佛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原则上不做，但假使从细节上考虑的话，就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和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对高等众生有利益，却对低等生命有伤害，这件事情做不做呢？原则上可以选择做，但是要观察。譬如说，以我们的能力、 条件只能救一个众生，是不是肯定要救人而不救动物呢？这个不一定，需要通过观察来决定。如果被救者是个坏人，得救后对其他生命有着极大的伤害，而动物尽管对人类或其他生命没有什么贡献，却也不会破坏其他众生的生存生活，可以说无利无害。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宁可选择救动物。虽然救人一命是很光彩的事情，但如果后果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不利，就要放弃。所以特殊情况一定要经过慎重观察而决定。事实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确定营救对象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其对整个生命或人类有益还是有害。四，第四个观察是观察生命的数量。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对一群人有利益，对另一群人有伤害，况且双方的条件是相同的，同样是人类，同样是学佛的，同样是学大乘或是学小乘的，或者都是不学佛的，而且在境界、贡献、层次上面也没有任何差别，这时该如何取舍呢？应该观察生命的数量。一，如果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有利益，对小部分人有伤害，佛的意思是要选择去做。二，如果这件事对多数人有伤害，对少数人有利益的话，原则上不做，但要考虑前面讲的轻重情况。比如说，假如通过这件事可以让少数人得到很大的利益，解除了他们的巨大痛苦，或是让他们走上解脱道等等，但是对多数人有伤害，不过伤害并不严重，只是让他们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影响，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做。在生命的档次选择上也是这样，要区分轻重缓急。譬如，如果今天有人想吃鱼，而市场上却只有一条鱼，我们是不是为了避免伤害那个高档生命，为了让他吃到鱼而选择不买鱼放生呢？当然不是这样。在这些问题上千万不能错误理解，虽然鱼和人的生命档次有所不同，但利害轻重却有着很大差别。如果今天让这个人吃下这条鱼，虽然暂时满足了他的口腹之欲，可是当下就会给这条可怜的众生带来极大的痛苦，这是直接的伤害，同时也间接的伤害了这个人。因为该恶业，此人来世必定会惨堕地狱，感受无量果报。换言之，我们的放生活动也有两方面的意义，表面上看是直接利益了这些动物，另一方面也是间接的逐渐的利益了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买的一筐泥鳅有50斤，这50斤里面有多少条生命啊？如果我们不买，他们就会被卖到餐馆里面，这样就会有许多人造作恶业。首先是捕捞人，然后是中间做买卖的鱼贩子，接下来是餐馆老板，还有所有的餐馆员工，包括厨师在内的所有在这个餐馆拿工资的人，最后是吃泥鳅的人，他们都同样具备了杀害这么多生命的罪过。可以想象，一条鱼或一条泥鳅的生命前前后后涉及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从中间拦腰救下来的话，在田里捕捞的人虽然也有罪过，但没有卖给餐厅那么严重，而后面所有人的罪过就全部取消了。否则上述一连串的人都会造业，假如造业又不懂得忏悔，肯定是要堕地狱的。所以我们的放生能让众生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双重利益。总而言之，九种不同的观察应该完整的结合起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无误的取舍，否则肯定会犯很多错误。三，如果某件事利益与伤害的众生数量一样多，原则上还是要做，但在做的过程中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伤害的程度。 利益众生的时候需要有善巧方便，这就需要各位运用智慧了。五，第五个观察是观察今生与来世的利益。一，如果一件事情对今生来世都有利益，就应该去做。二，如果一件事情不但对众生的今生没有利益，恐怕来世也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则无论外表再怎么伟大，也理应放弃。实际上，佛也一直反对形式化的东西，对众生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只是注重形式，则无论表面上仪式多隆重，显得多高尚，佛也并不赞赏。三，如果一件事对今生有利益，对下一世却有伤害，该如何选择呢？应该选择放弃，因为一旦做出违背因果的事情，今生也许会得到暂时的利益，然而因果丝毫不爽，在来生因缘成熟之时，我们却要感受成千上万倍的果报，所以要以下一世的利益为主。比如说，我有一个仇人，要是不杀掉他，我肯定会被他杀死，而杀了他，我也许会多活几年，但下一世的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投生到地狱恶鬼道的痛苦绝对是无法回避的，只能无奈地忍受，到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和能力就很难说了。在面临这种抉择的时候，我必须选择来世。再比如，如果我今生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倘若偷到一两万块钱就能彻底解决目前的窘迫现状，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选择偷盗，因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到这笔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毕竟生活在人的世界中，总会有办法生存下去，但二者来生的果报就全然不同了。因此比较今生与来世的利益，应该忽略今生而以下一世为重。四，任何一件事如果对今生有伤害却对来世有帮助，就绝对可以做。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刚才也讲过，如果因为饥不可耐而杀生吃肉，果报成熟之时，不仅是下一世，在将来的五百世当中都要偿还血债，长久地感受地狱的难忍痛苦。所以我们宁可选择今生受苦，即使今生会感到痛苦，然而与下一世的痛苦相比较的话，也就微不足道了。应该强调一点，笔记中主要讲的是利益他众时候的选择，也即以观察对众生的利益与伤害为主。笔记中继续说道，作为大乘行者，自从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以后，饶益众生就是今后唯一的工作，除了饶益众生以外，他没有其他该做的事情，佛给他布置的唯一功课就是饶益众生。饶益众生的方法各式各样，大概可以归纳为六度。六波罗蜜多，入菩萨行论中讲得非常透彻，在六度里面包含了很多利益众生的方法。佛经云，六度当中的每一度都分为三种，布施也不例外，有法布施、财布施和无畏布施三种，其中的法布施、无畏布施又可以分为很多种，这些都是饶益众生的方法。做任何一件事情，想真正具足六波罗蜜多，需要具备两个或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发菩提心，虽然基督教等一些外道也有布施、忍辱的修法，但是不具备发心。小乘佛法虽然不太强调布施，却十分强调忍辱，但他们的忍辱却不具备菩提心，因此也不算大乘的波罗蜜多。第二个是要证悟空性，做任何事都应在证悟空性的前提下进行。比如在布施的当下，最好能精通三轮体空、三轮清净，通达与布施有关的所有显象都是如幻如梦的。如果能证悟这一点，才能纳入六度的范畴。第三个 是要有回向，并且要是大乘的回向，也即回向成佛之因。回向的意思就是把善根赠送给众生。在藏文里面，回向和赠送是一个词，实际上也是同一个意思。有了这三个条件的话，修禅定可以变成禅定波罗蜜多，修忍辱可以变成忍辱波罗蜜多，其他以此类推。如果缺少了一个条件，就不能成为波罗蜜多。事实上，回向可以归纳在发心当中，有了发心也就是有了回向，因此三个条件也可以算为两个。弥勒菩萨的经庄严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论点，它囊括了所有大乘佛法的含义。在这部论点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条件，也就是说需要四个条件才能成为波罗蜜多。哪一个条件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些普通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但是在资助以后，其他的事情普通人就不会管了。大乘佛法就完全不同，它更注重目的性。大乘佛法认为，资助钱财解决众生生活上的问题只是临时性的目标，而非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唯一的目的是通过布施让对方学习佛法，走解脱道，并最终证悟空性，必须要有这个结果才算是布施波罗蜜多。因此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中强调了四个条件，在具备这四个条件的前提下，布施、持戒等等才会成为波罗蜜多，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善行而已。四个条件当中，通过努力，世俗菩提心是可以发起的，回向也没有多大问题。虽然通过布施等行为不一定能最终让对方信佛修法，但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唯有证悟空性的境界恐怕比较困难。不过我们可以争取达到最低的限度，比如说在布施钱财以后，可以静下来思维一下三轮体空，运用中观的逻辑，从施者、受者、所施物三个方面去观察推理，最终理解到这三者都是空性，都是造作心的显现，如同梦境一般，没有任何实质。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四个条件我们基本上就具备了。从今以后，无论放生也好，念经也好，都应该尽量努力地具足这四个条件。本来我们有着很多饶益众生的机会，但往往却因没有重视而错过了。即使没有错过，也会因为缺少了一些条件而不能成为波罗蜜多或成佛之因。波罗蜜多跟成佛之因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指到达彼岸，此岸是指整个轮回，乃至菩萨十地以下都叫此岸，佛的果位才能称为彼岸。不过我觉得从理论上认识这四个条件，大家都可以做到，事实上大家所缺少的是实际的修持。我以前讲的菩提心的修法，就有广的、略的等一个完备的系列。入菩萨行论更是最完整的一套大乘见解与修法。从文思的角度而言，学习了入菩萨行论已经相当充足了。如果学了入菩萨行论还没有菩提心，就再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学的了。你们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升起，更遑论证悟空性的境界了。它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比菩提心还要难得多。从文字上理解空性相对要容易些，中观论点中的论证推理方法都非常丰富，讲得很透彻，但真正证空性却很难。如同做任何事情都要具备这四个条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样。因此讲解文思都不是最重要的，修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修要从文思而起，不闻不思修什么？但是如果不修的话，文思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 今后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好好修行。六，第六个观察是观察戒律和食不善。犯戒和食不善的罪过，就是与持戒和食善相反的行为。比如，在受了不杀生戒以后，心相续中就有了不杀生的戒体，倘若再去杀生，就既是犯戒，又是行持了食不善之一。反之，假如坚持不杀生，则既是行善，又是持戒，此时的行善与持戒是一体的。而对未受过不杀生戒的人来说，如果不杀生，也仅仅是不造罪，而不能说是持戒。在饶益众生之时，如果自己的戒律与食不善发生冲突，如果选择饶益众生就不能守戒，或者是如果选择饶益众生就必须做食不善之一，届时应该如何取舍呢？小乘佛法强调，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事，都不能杀、盗、淫、妄，甚至念头一起，本质上就是罪业了。所以小乘佛教永远都不开许做杀、盗、淫、妄这十种不善业。大乘佛教却与此不同，在某些真正能利益有情的特殊情况下，大乘佛教可以开许做十不善当中的七不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开许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绝对没有丝毫的自私心，掺杂了自私目的的杀盗淫妄就属于食不善，也是永远不被开许的。第二，非但没有自私心，而且对对方有着极其强烈的慈悲心。第三，造作者的境界一定要超过普通的初学者，一定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开许做一些表面的不善业，否则假使是在贪心、嗔心或者愚痴无明的支配下造作杀盗淫妄，就与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差别，实质上就是罪业。这样做对众生不会有任何利益，大乘佛法亦不会开许。总之，只要具有强烈的慈悲心，没有丝毫的自私心，至于有没有其他条件已经不重要了。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因地时，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抉择。佛经里有很多这种公案，其中有个公案是这样讲的：一次，有500个商人去远洋取宝，满载而归的路上，其中一个人企图私下将其他人都杀掉，然后自己独吞珍宝。他们的船长在得知此事之后想到，这些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是在家商人，实际上却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如果杀害了他们，不仅被杀的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很大的痛苦，更严重的是杀人者必将堕入地狱。如果杀掉那个人，虽然我自己将独自承担惨堕地狱的后果，却可以在救护几百个菩萨的同时，也保证了此人不堕地狱。再三斟酌之后，船长杀掉了那个人。事实的结果是，他不但没有堕落，反而圆满了多劫的福德资粮。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公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当然，佛经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记载。通过这些公案，我们可以了解到，大乘教义认为，为了让众生免堕地狱而情愿牺牲自己去杀人的情况，就不是罪业。无论是杀人还是偷盗等等，都要看当事人的动机。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很富裕，却既舍不得布施，又舍不得供养，实际上他的钱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利益。而与此同时，又有很多人正饥寒交迫，面临着饿死的困境。此时，作为一个菩萨，他可不可以去偷这个富翁的钱，然后布施给贫困的人呢？大乘佛法不但允许，而且认为菩萨就应该这样做。虽然为了贫穷的人去偷盗，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是抢劫犯、小偷之类的坏人，他的名声会受到损害，甚至还会为此而堕入恶趣。 但考虑到众生的利益而去偷盗，就不仅不会造罪，而且还是应该鼓励的事情。在十不善当中，除了七不善以外，三种易造的罪有没有开许的时候呢？大乘佛经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不允许，只允许身与造作的罪业；另一种说法认为，不但是身与造作的，就算是易造的罪业，只要是建立在没有自私心的慈心和悲心的基础之上，就不仅开许，而且是应该做的。其实这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是一样的，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张不开许意业的意思是说，假如是真正标准的易造罪业，那就很严重，对众生不会有利益。而主张开许易造罪业的说法是指，虽然表面上允许易造的罪业，而实际上却不是真正标准的易造罪业。很显然，真正标准的易造罪业是永远也不会开许的。有个关键之处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虽然某件事当下会对某种众生有利，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会出现下述问题，就不能做。第一，引起很多社会争论；第二，僧众内部出现很多矛盾。佛陀非常强调僧众的团结，所以虽然某些人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但如果有这方面的负面作用，还是不能做。第三，引发很多众生的不理解，并为此而退失信心，甚至对佛法或是修行人产生很大邪见。第四，如果是初学者也不能做，因为初学者虽然动机不错，却没有修行境界，遇到一点点痛苦或不顺，在自利与利他之间还是会选择自利，因此不适合做这类事情。初学者应该像前面讲的一样，把自己当作一棵药苗来保护，在这个基础上好好修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才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退失道心。无论是显宗、密宗，都鼓励初学者老老实实的持戒、修行等等。如果现在就自不量力的去做杀盗、淫妄等十不善，就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密宗也不推崇甚至反对初学者去修一些深奥的修法，或者行持一些禁忌的行为。为了利益众生而不顾及自己的前程，不考虑现世的名声地位、后世的因缘果报等等，虽然是很伟大的行为，但在这个伟大的行为背后，有可能会出现不伟大的结果。因此佛陀认为，初学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应像小乘佛教所要求的一样，以不杀、不盗、不妄等等为原则。七，第七个观察是观察布施的利害。这个观察是专门针对布施的，可以从财布施、身体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四个方面来讲。一，财布施可以分为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当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向自己索取钱财时，自己拿出五块、十块钱，也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伤害，对自己的文思修也没有影响，此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布施。布施之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如果有能力、有办法、条件也比较成熟，就要想方设法让对方学佛行善，相信因果。第二个选择，如果布施行为一方面会对自己的身体、生命或者文思修等形成违缘，另一方面对这个穷人的利益也不是很大，那给不给呢？原则上可以不给，当然假如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布施一点点，然后让他到别处去向某某人要。比如说一个山上的修行者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又遇到有人索要，假设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布施出去，自己就只能下山去化缘，那样会对文思修造成违缘，或者布施以后再也化不到缘等等。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有，也可以选择不布施。这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虽然给他布施了一点东西，但对他来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利益，这样就可以选择放弃。第三个选择，虽然布施的行为对众生有利，但却对布施者自己有着同样的伤害，该如何取舍呢？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将物品一分为二，一半自己留下来，一半做布施。财布施是佛陀针对在家人而言的，佛陀要求出家人主要以法布施为主，财布施可以不做。二，身体布施。在《百业经》《咸鱼经》等大乘经典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释迦牟尼佛当年未成道时也遇到了很多索要身体的人，如果发生此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取舍呢？位于自良道与家行道的凡夫菩萨，直接或真实的把身体布施出去的时机还不成熟，此时布施身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对自己的修行造成违缘，所以佛陀不会要求凡夫真实的布施身体，但凡夫可以在内心做身体布施。五家行里有一种古萨里修法，就是通过观想回向而把自己的身体上供下施，另外也可以通过发愿来布施身体。尽管我今天还没有真正达到布施身体的境界，还不具备这样的勇气，但是我愿意不久的将来能有能力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譬如，如果有一天世上出现了严重的流行性瘟疫，只有一种特殊动物的肉才能治愈此病，否则全世界多数人都会死掉。愿我在当时能够成为这个动物，以我的身体血肉遣除众生的痛苦，治愈众生的疾病。每天都要这样发愿，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假如慈悲心非常强烈，也有凡夫为了众生不失身体且不后悔的先例。我在讲修心七要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位上师的事迹。他虽然是一个凡夫，却无私地布施了肉体，最后在梦中见到了观音菩萨，自己的痛苦也无语遣除。不过这只是特殊情况，在通常情况下，佛不会赞成没有证悟一地的凡夫去布施身体，我们目前只需通过发愿来做身体布施。我们都是没有证悟一地的凡夫，自然不用担忧身体布施的困难，因为还没有轮到我们，仅仅在内心轻轻松松地发个愿就可以了。三，法布施。虽然佛在经典中说过，法布施胜过任何其他的布施，因为法布施能够解决众生生老病死的大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观察法布施的利害关系，要视情况而定。具体有四个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要观待自他两个条件。一，必须时机成熟。什么叫时机成熟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行持法布施应对自己的禅定修行没有损坏。第二个条件，如果遇到根基比较成熟的求法者，我们称其为法器，就一定要尽力做法布施，而且越多越好。当然，根基成熟有高低不同的层次，至少要非常愿意听这个法，并且对法充满信心，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二，对自己的禅定修行只有一点损失，但却有根基比较成熟的求法者，就应该做法布施。三，讲经说法对自己的禅定有一定的损失，也没有根基比较成熟的求法者，就不做法布施。譬如，一个人正在闭关修行，出来讲法会对他的禅定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佛也不赞成此时做法布施。修行者在闭关专修禅定的时候，不要说世间的事情， 就算出世间方面的讲经、说法、磕头等任何其他事情，都会变成禅定的违缘，
所以都不能做，而必须专心专意修持。可以设想，如果法布施变成了修行的违缘，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了。假使听法的人中虽然有人在听，却没有一个真正对佛法有兴趣或者是希求解脱的人，就算讲了法，对他们也没有多大利益。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绝不能做法布施。四，虽然讲经说法对自己的禅定没有影响，但是第二个条件却不具备，也就是听者虽然在听，却不但对佛法没有兴致、没有信心，反而会在听法以后制造各种各样的违缘，甚至故意无中生有地找寻这个法或者那个论点的缺点，以达到观过诽谤的动机。虽然佛法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缺陷与漏洞，但此时我们也应该选择不做法布施。更重要的是，虽然自己不懂佛法，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懂装懂的讲法，这非但不是法布施，对自他没有利益，反而有非常严重的过失。假如自己有能力讲法，却因为对法有吝啬心，不希望别人了解修法的窍诀而不愿意讲，也有很大的过失。或尽管没有如此罪恶的动机，却因为懒惰而随随便便不讲，错过了许多讲法机会，也有很大过失。如果在自他两方面条件都具备，且杜绝了上述过失的情况下做法布施，其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四，无畏布施。无畏布施范围比较广，不仅仅是放生。大乘修行人如果有能力做无畏布施，应该毫不犹豫，尽己所能。首先，如果无畏布施对自己和其他众生没有造成伤害，即使自己能力很小，仍然要尽力去做可怜众生的护主。其次，如果做无畏布施，自己会受到伤害，虽然原则上可以选择不做，但也要观察利害轻重。虽然自己有能力做无畏布施，但对众生没有太大的利益，而对自己却有很大伤害，也可以不做。如果对众生有很大利益，即使自己受到一些伤害，也一定要做。如果自己的伤害和众生的利益轻重同等，大乘修行人还是要义不容辞地去做。八，第八个观察是观察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不可思议，但归纳起来有八种不同的根基。第一种，对下一世的解脱或者人天福报没有任何兴趣。如今社会上有许多这种人，他们只管眼前的现实生活，除此之外从不希求解脱，也不希求下世的人天福报。小乘佛教称这种人为断根人，大乘佛教不认为其为彻底断根的人，而只是临时断根的人。临时阻断了解脱的种子，临时断绝了慧根与福根。第二种，虽然不希求解脱，但是希求人天福报。第三种，希求声闻的自我解脱果位。第四种，希求圆觉的自我解脱果位。第五种，希求菩萨道。第六种，希求大乘密宗法门。第七种，希求无上大圆满窍诀，或类似于无上大圆满的教言。第八种，无定根基，就是根基不确定，遇到大乘的善知识就可能成为大乘修行人，遇到小乘善知识也可能趋向小乘的人。其中除了断根人和不定根基的人以外，对其他的人都应因材施教，对大乘根基人传授大乘佛法，对小乘根基人传讲小乘佛法，千万不能混乱，不能强迫。比如说，我们不能勉强那些对大乘佛法没有兴趣，一心一意修小乘佛法的人去学大乘佛法。如果很勉强、很无奈地被迫学习， 最终还是有可能会退转。因此佛认为，众生属于哪一种根基就修哪一种法，不合适的法不能强加于人。从原则上来讲，只允许向上引导，不允许往下引导。换句话说，在自愿不勉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都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向小乘根基的众生介绍大乘佛法的特点，诸如菩提心的功德等等，令其去入大乘，但绝对不允许劝导修大乘佛法的人转去小乘。对于不定根基的人，一定要讲大乘佛法，因为对方可能会因此转变，进而修学大乘佛法。一般而言，对断根人讲经说法暂时没有用处，大乘显宗所采用的办法就是为他们发愿回向，愿我将来有机会度化他们，利益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九，第九个观察是观察自己文思修的增长或减少。这是九观察中最重要的一条，可分为三个选择。第一，不管是直接或间接饶益众生之事，虽然当下对众生有一定利益，但如果会给自己的文思修带来很大违缘，则任何事情都可以暂时不做。我前面讲过的几个观察，基本上都强调过初学者要保护自己，原因就是作为一名大乘修行人，其所有的文思修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如果文思修三方面不受到任何违缘，自己能如理如法的修行，则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如今自己不仅不具备饶益众生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自己还会受到一些伤害。虽然饶益众生的发心纯正，但一遇到挫折，文思修就会受到影响，那样损失就相当大了。在面临上述抉择的时候，虽然暂时选择逃避会给众生带来一些损失，但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自己的精进修行，自己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成就，就会具有相当大的饶益众生的能力。到那时，已成熟的因缘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虽然时间上晚了一点，但也是值得的。如果现在就急于去利益众生，不仅当下不会成功，即便将来也难以承办饶益众生的大利。因此观察轻重十分关键。第二，如果某件事对众生有一定利益，同时对自己的文思修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则任何事情都要尽心尽力去做。当然，普通凡夫利益众生肯定不会像佛陀传法一般，当下会让成百上千的人受益。有人发心了，有人登地了，有人证悟阿罗汉果位了，等等。但如果仍有很多众生受到不同层次的利益，就一定要去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观察二者的轻重。如果对自己的文思修有一些影响，但是却能让众生得到较大的利益，还是应该选择去做。如果自己的文思修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而众生的利益并不大，则可以选择暂时放弃，暂时回避，但并不是彻底放弃，而应发愿，当自己各方面条件成熟之时，一定要饶益众生。第三，如果某件事对自己的文思修行所造成的伤害与对众生的利益是同等的，就应该牺牲自己的文思修去做饶益众生之事。三，结语。虽然在九种观察里面没有讲到十分具体的事例，不过你们以后就可以依此判别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什么事情不做有罪过，什么事情做了有罪过，自己按照上述要求去掂量，就一清二楚了。即使遇到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的问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自己去分析观察，一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发了菩提心以后，大乘佛子的唯一工作就是饶益众生。 作为初发心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有神通，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没有神通就不做饶益众生的事情，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好不好就干脆放弃不做，除非是不想饶益众生的人。其他大乘行人都非常需要懂得这些方法，通过学习九种观察方法，以后在面临具体问题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这篇文章的文字很简单，大家应该再三复习，以便用于实际。当然，如果没有条件直接饶益众生，只是在内心发愿回向，也属于饶益众生，这些谁都可以做到。人生难得，遇到佛法非常难得，遇到大乘佛法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菩提心的修法年复一年，前前后后已经讲了四五种了，但实际上有没有菩提心，大家自己心里最清楚。我曾经讲过，没有菩提心就不要急着去修其他的法，应该扎扎实实的把菩提心和出离心基础打好，之后再考虑修其他的法。菩萨界也不例外，当你们有了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之后，才可以考虑受持菩萨戒，在这之前即使受了也得不到菩萨戒戒体。当世俗菩提心修好以后，才可以考虑圣意菩提心的一些修法。我个人认为，天天讲课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大家不修行，天天讲法反而会有副作用。也许有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七八年或五六年前，大家刚刚踏入佛门，连佛教常识都不懂的时候，内心对佛法忠心耿耿，对三宝也是非常虔诚，对因果也是深信不疑。然而到了今天，虽然不能说不信佛法，但信心、发心等各方面却没有进步。这种情况在家人中有，出家人中也有。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听得太多却没有实际修法。该怎么办呢？唯一拯救的方法就是实际修持。按理说，在听了一节课以后，修一两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接着再讲下一节课，只能这样，否则不会有什么进步。虽然现在学佛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然而系统而完整的学习的人却很少。目前很多学藏传佛教的人，不是搞火功就是搞慧功，再不然就是灌顶，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文思修行。当然能够真正做到标准的火功慧功是相当好的，但是相当如理如法的火功慧功是很少见的。可以想象，连普通佛教常识都不懂的人去做火功慧功，能做到标准如法吗？标准的火功慧功最起码都需要比较不错的升起次第，如果连升起次第都不懂，做火功慧功的意义不会太大，仅仅有一些积资净罪的功德罢了。总之，如果没有经过系统学习，许多人只能盲修瞎练。内地的讲经说法十分欠缺，不要说在家人，连出家人都很少闻法，佛教徒也不像基督徒那样经常聚会，交流的机会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我目前暂时不会间断讲法，不过还是要视情况而定。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菩提心上面，其他的如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对我们来说还太早了。假如有机会闻思是可以的，修持也可以，不过很难有什么修行结果。如果出离心和菩提心都具备之后，什么修法都容易成功，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